主内弟兄姊妹们平安。还未开始今天的信息之前，让我们再一次来低头祷告。慈悲的天父，我们要感谢你。您虽然是那位坐在宝座上的神，您仍然看顾我们这些卑微的人。今天我们是何等的荣幸，能够来到神你的殿中，能够来瞻仰神你的荣美，也能够来聆听神你的话语。可能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因着您的爱，因着您的爱彰显在主耶稣基督就是您的爱子的身上，借着主耶稣基督他道成的肉身，他为我们成就的这极大无比的救恩，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他受苦，他流血，他三日复活，使我们今天能够坦然无惧的奉着他的名，也奉着他的宝血，能够来到神你的面前。我们也感谢宝贵师就是圣灵居住在我们心中，感动我们，督促我们，也常常向我们说话。我们恳求圣灵今天早晨再一次的来荣耀主耶稣基督的圣灵，借着神灵所启示的话语向我们心中说话，让我们心里面深深地感受到神灵的爱，让我们知道神灵是我们的一切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感恩，都应该完完全全地属于你。我们将这段时间恭敬交托，能够讲的有恩典、有能力去传讲、去行出来。帮助听的有受教的心，把神灵的话语听进他们的心里，让他们做一个更有喜乐、更能够感恩、更能够荣耀神您的基督徒。我们将以下时间恭敬交托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世人往往把自己的成败归咎于命运，命中注定，人就不可强求。任何一个人如果要挑战命运，那他就等于是自讨苦吃。做人要认命，就是说要向命运低头。2天前我刚从印度回来，那这一次随行的还有你们所认识的林马可牧师。印度，神秘的印度，不可思议的印度，在那里至今还有千千万万的人，能相信自己的一切已经成为定命。特别是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热的那些贫穷的印度人，他们更是深深地受到种姓制度的影响。我在那边这一回是10天，其实我到印度前前后后我想至少都有10多次了。那里的印度人他们常常会告诉我有关于种姓制度这一回事，种姓制度对他们的影响。这制度原始始于主前1000年代之初，根据这个种 性制度，可以把他们就是印度人划分为四个等级，就是说你很有可能是属于 first class 第一级的印度人，你很有可能是属于第二级的，第一级是属于婆罗门统治阶级，第二级是属于刹帝利武士贵族阶级，第三级是属于吠舍，是属于农民，或者是牧民，或者是商人，最后的就是第四级，其实也是最没有级的那一级，就是守陀罗，没有任何权利的奴隶。这种性制度之所以能够那么样的影响到这些印度人的心，那是因为受到当时所兴起的婆罗门教，因为使教使到种姓制度更加的严格，使到这个阶级的观念合法化和神圣化。如果照一般的常理来看，分成四阶级肯定会很混乱，因为如果你是属于第三级或第四级的，你肯定会向命运挑战。但是历史的记载，历史学家他们对于这种姓制度的深入的研究，他们感到惊讶，就是这些低级的，他们反而不会起着反抗之心，他们不会任意的偷、任意的抢。如果是我们华人的话，我想早就进入三国了。但是他们却能够很低声下气，不是能屈能伸这一回事，而是他们真的认命，因为这种姓制度受到这婆罗门教的影响，乃是因着这教导是因果前世因今日果，所以他们认为我是低级的，乃是因为我的前世我一定是做了很多的坏事，所以今世因前世因今日果，所以今天我之所以成为第三级或者是没有级，还是因为我要偿还我前世所做的罪孽。我也希望通过今世我所成的果，使我的来世我能够升级，从第四级很有可能升到第三级，从第三级很有可能升到第二级。他们认命，他们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有赦免这一回事，所以当福音传给他们的时候，当主耶稣基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，当他们听到这样的福音的时候，他们感到非常的惊讶，他们也感到非常的欣慰。我还记得好几次，当我在孟买的路旁住了好多的这些平民，当我在那里路边主里崇拜的时候，当然我用非常简单的英语，其实我也只能够说简单的英语，那我还有另外一位牧师就帮我翻译印度的其中一个原语，然后另外一个又在翻译，因为 来的这些平民哈、哦，平民窟的这些，他们的言语不同，所以需要有两个翻译，一个讲员，两个翻译。但当我们一开始唱诗歌的时候，哦，我们看到那些平民，他们就一个一个的就坐在你的前面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了，就坐在你的前面。他们也会唱一般的赞美的诗歌，就在完全我们认为没有任何舒适的环境里面，就在路旁，车也在那边来来往往，你可以想象那一种的环境，所以讲员要特别大声，也没有麦克风，什么都没有。但他们总是一个接着一个的，就坐在前面来听上帝的福音，因为他们认为上帝的福音就是他们夏天的雨水，就是他们冬天的太阳，就是他们的甘露。因为神，他们来到神的面前，他们才深深的感受到神的爱，他们才真正的感受到他们的价值。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不相信命运，但我们相信我们的一切都在那位爱我们、眷顾我们，并时刻愿意施恩于我们的神手中。命运是无情的，命运是残酷的，但神是爱，神是有感情的。就如上帝的话也这样的说到，我们生活、我们的动作、我们的存留，都在乎他，而且他离我们是很近，很近。这告诉了我们，神很关心我们的一切。既然如此，我们没有理由不是一个心存感恩的人。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所提到的亚伯兰，就是后来的亚伯拉罕。他是一个心存感恩的人，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神爱他，他也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是完全不配得领受神的爱和祝福。我们知道神祝福亚伯拉罕是何等大的祝福，他是信心之父，他是多国之父，而且和救恩和我们所相信的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息息相关的，特别是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。那马太福音第一章，如果叫你们从第一节读到第25节，很有可能你们读到一半就不想再读下去的了。所以，我只念第一节，因为第一节跟亚伯拉罕最有关系。好，那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。从这一节经文就可以给我们很清楚的知道，神是何等的恩待这个人亚伯拉罕。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就是，亚伯拉罕在他75岁之前，他在哪里？耶稣要记第24章 第二节那里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75岁之前，神还未把他呼召出来之前，他在哪里？他在做什么事？他在干什么事？他跟什么人在一起？耶稣要记24章第二节，耶稣要对众民说：“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哈拉，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。原来神还未呼召亚伯拉罕之前，他和他的家人，他和他的父亲们，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。他们不是侍奉以诺所侍奉的耶和华真神，他们在那里不是在侍奉他们先祖挪亚所侍奉的那位真神。原来他们已经离开了真神，他们在异邦敬拜异神，就是敬拜那个地方异教徒所拜的月神，当时是非常旺盛的。他75岁之前没有侍奉神，他在75岁之前也不懂得感恩，也不懂得侍奉。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，在创世纪第十二章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：“你要离开本地、本族、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。”这里告诉我们，这一位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，他蒙受神极大的恩典，是神呼召他，是神把他从异邦、异族、敬拜异教的地方呼召了出来。可是神的怜悯，这是神的恩典。他亚伯拉罕和我们都是蒙神赐给我们这极大的福气。如果一个人认为他所得的是他应得的，是配得的，是他付出心血，是他的努力，是他的牺牲，所以他所得的一切他认为是他 应得的。如果一个人他付出了那么多，结果上位的是别人而不是他，别人啊连升3级他1级都没有升，你说这个人他会心服吗？我想这个人肯定不会心服。我所付出的一切，别人却能够升级，我却不能。我想他会越想越生气，他会捶心肝，捶久了还会吐血呢。但是如果他付出了一切，结果他上位了，他所得到的一切，你认为他会感恩吗？我告诉你，他也不会感恩，因为他认为那是我应得的。不久之前，我的几个女儿，我三个女儿，他们就来到我的面前，他们告诉了我一件呢、我感到莫名奇怪的事情。他们告诉我，妈妈就是我的妈妈哈，他们说妈妈说妈咪不应该嫁给你，不应该嫁给我。我说妈妈说 我的妈妈说，我的太太不应该嫁给我，这是什么一回事？怪了！我想想，以前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蛮一树临风的嘛，对不对？那嫁给我，没什么嘛。后来我又再想想，其实我不是很聪明的人，我每一年考试都是考20到30名之间，说他不及格，他又常常刚刚及格。我又再想想，我的太太，她每一年她都考第二名。那有一次我就问她，我说你为什么每一年都考第二名？她告诉我说，因为考第一名的是校长的女儿。那我想，哎，原来是那么样。那我又再问她，那这个校长的女儿，她行不行？还好，她告诉我说，这个校长的女儿也真的是很行。所以，现在我再想想，我说，我的女儿说，妈妈说，妈咪应该嫁给一个更有本事的、更聪明的、更有钱的人。我现在想一想，哎，现在，是觉得有点，有点能够，接受的了。那我还是有点不服气，因为神造我们男人呢，就是啊，有赐给我们一点点的尊严，所以男人是需要尊严的，男人是需要女人，女人给我们多一点的尊严。所以我就去问我的太太，我就对她说，你为什么要嫁给我？她说，我就是要嫁给你。那今天想起来，也真的是很感恩，很感恩，因为我深深的知道，我所得到的不是我配得的，我所得到的是蒙神的恩宠，我所得到的，所以我会更加的珍惜。因此我不敢行差大错，因此我会更加的珍惜，因此我会更加的感恩。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，我们的妻子，我们的丈夫，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父母亲，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，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。今天特别是我们新加坡人，当我们能够在一个舒适的环境里面敬拜神的时候，当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来侍奉神的时候，当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国家，一个在世界上被其他国家认为很富有的一个国家，这一切的一切我们要懂得感恩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宠。我常常要说，这是神的恩宠对我们，我们也要感谢神。但愿在这里的，从最小的到最老的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，我们都要感谢神。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得感谢神，是因为我们以为我们所得到的 是我们所配得的，是我们应该得的，所以我们要争取的更多更好。但我们却忘了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其实是我们所不配得的。今天我们所配得的是神的恩宠，因着神的恩宠，我们没有理由不会感恩，我们没有理由不会喜乐，我们没有理由不会感激我们的父母亲，我们没有理由不会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来感谢神。今天 我们身为纯正教会信仰的这会友，我们也要感谢神，我们有好的牧师们把神的话语很忠实的传讲出来，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喜欢听的，但这却是神的话语，这一切我们都要感谢神。亚伯拉罕他是个感恩的人，因为他深深的知道自己完全不配得着神所赐给他的一切，因为在创世纪第十八章他说到他自己是怎么样的一回事。在创世纪第十八章第二十七节，亚伯拉罕说，我虽然是灰尘，还敢对主说话，今天我们能够向神祷告，今天我们能够敬拜神，今天我们能够服侍神，不是因为我们配得的，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灰尘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当中有哪一位要灰尘的举手，等一下我出去外面随便拿一把就可以送给你的了，完全一文不值得了。我在印度的地方到处都是灰尘，他们灰尘特别多。亚伯兰他说，我虽然是灰尘，亚伯兰很清楚的知道他是灰尘。像亚伯这样的一个人，信心之父，多国之父，他都知道他是灰尘。我们也应该深深的知道，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也是灰尘。如果不是神的恩典，如果不是神的救恩，如果不是神恩宠，我们今天会在哪里？宋圣杰博士，他是在26岁的那一年，在他的见证里面，他提到，就在某一天晚上10点，当他跪在上帝的面前的时候，神的圣灵深深的感动了他，他就受圣灵的感动，受上帝话语的感动，他就从他的一个箱子里面把一本的藏在里面的新约圣经，已经放了很久的了，拿出来，他翻到路加福音第23章，他读上帝的话语，唯有上帝的话语才能够感动人的心。他一边读，他一边在那里流泪，因为他读到耶稣基督走向哥哥他，他仿佛跟着背负十字架的主耶稣基督到哥哥他，他仿佛自己就在十字架 的前面、看着那位为他罪钉死的主耶稣基督，他在那里圣灵感动他，把他小时候所犯的罪，所犯的过错，他年轻时候所犯的罪，所犯的过错，甚至是那些他从来都没有想到的，神的圣灵很强烈的感动了他。他的见证，他说到，到晚上12时的时候，他听到神的圣灵那微小的声音对他说：“小子，你的罪赦了，神赦免了他的罪。”从那时候开始，宋善杰博士就完完全全的成为一位新造的人，一位在神的面前凡事都敬畏神的人。这是我们华人教会的一位非常非常忠心爱神的，我想再也很难找到这样的一位，他是我们华人信徒最好的楷模，最好的榜样。后来在他的见证里面， 在1927年10月，当他从美国要回到中国，靠近中国的时候，他把箱子里面所藏着的文凭、金锁匙、荣誉奖章，全部都扔到大海里面。他只留了一张他的博士文凭，他是要告诉他的父母亲，他已经完成了父母亲的这个托付，就是学成归来的人。但是他自己本身却说，那一张博士文凭对他来说一点用处都没有，因为他是耶稣基督为至宝。从那时候开始，他就决心侍奉主，因为他感恩，有感恩就会有服事，多感恩就会有多服事。所以一个感恩的人绝对不是一个懒惰的人，一个感谢主的人常常都会为主工作，常常都会想到主的圣功，常常都会想到弟兄姊妹们的需要，常常都会想到教会的需要，因为他心存感恩。为什么有很多基督徒们他们不能够心存感恩？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们他们总是缺乏那一点点的喜乐？因为罪的缘故，因为罪使到他们不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。还有呢，因着他们自己的欲望永远不能够满足的欲望啊，永远一直要追求的欲望，使到他们心里面不能够有感恩，使到他们心里面不能够有喜乐。所以一个心存感恩的人必定是一个知足的人，一个感恩的人一定是一个知足的人。我们说知足常乐，谁不会说知足常乐呢？连在教外的人也懂得知足常乐这一回事。但是要如何知足呢？就是要感恩。一个感恩的人肯定是一个知足的人。有一次有一个成年人，他经过一个地方，他看到一个小孩子在那边哭，他就问这个小孩子，他说：“小孩子，什么事情啊？你哭得这么伤心？”他就回答说：“叔叔，你不知道，我不见了一块钱。”那这个叔叔说：“孩子，不要再哭了，我给你2块钱，现在我给你2块钱。”那你知道这个小孩子他拿到2块钱过后，他看着这2块钱，他哭得更伤心，他哭得更比先前，不见一块钱哭得更伤心。那这位叔叔就对这个小孩子说：“小孩子，我都给你2块钱了，为什么你还哭得这么伤心？”他说：“我在想，如果刚才我没有不见那一块钱的话，我现在就有3块钱了。”人心就是那么样。人心就是那么样的不知足。我们看这个创世纪第十三章，第十三章那里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和他的侄儿罗德的不同。他们之所以分道扬镳，他们之所以需要分开，那是因为两个人不同心。二人若不同心，岂能同行呢？那为什么他们又不能够同心呢？那是因为亚伯拉罕是一个感恩的人，罗德不是一个感恩的人。亚伯拉罕是一个知足的人，罗德是一个贪得无厌、永远都不会知足的人。当我们看创世纪第十三章第九节，我们来看亚伯拉罕他是如何的感恩知足。 他说：“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？请你离开我，你向左，我就向右；你向右，我就向左。”你知道这是什么一回事吗？这个是在一个无可奈何的情况之下，他对他的侄儿说：“你向左，我就向右。”其实，如果是你跟我的话，我想我们不会这样说，我们会说：“我向左，你向右；我向右，你向左。”因为他是一个感恩，他是一个知足的，所以他对他的罗德说：“你向左，我就向右。”他是叔叔啊，叔叔是拥有一切的权利，可以对侄儿说：“我走这边，你走那边；我走那边，你走这边。”但他却不是这样，他说：“你走那边，我就走这边；你走这边，我就走那边。”因为他心里面是感恩，他心里面是知足，一切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不紧要的了。不紧要的事情就是不紧要，最紧要的就是他已经得着了最上好的福分。所以我们看到的他和罗德的不同。至于他的侄儿罗德呢，罗德又是怎么样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，创世纪第十三章第十节，直到所尔都是滋润的，那地在耶和华未灭所多玛俄摩拉以前，如同耶和华的原子也像埃及地。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，他们就彼此分离了。亚伯兰住在迦南地，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，渐渐挪移帐篷，直到所多玛。所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，一个不懂得知足的人，最终他们所走的道路就是靠近所多玛，就是靠近俄摩拉。这样的事情常常发生，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越来越离开神，他们所走的那个道路就是越靠近所多玛，靠近俄摩拉，因为那里是神所憎恶的地方。因着他们的不知足，结果呢，给我们看到了，就是罗德的贪心使到他犯罪，使到他堕落。还记得不久之前，当我读一则新闻的时候，读到有一个男人，他跳楼自杀。照着报章的报道，他的皮包里面只剩几块钱，但是皮包里面却有很多的重注、马票、多多。我相信那些马票、那些多多全部没有中，因为如果他中了，他就不用跳。所以我们常常都很清楚的知道，贪。福建人怎么说呢？贪就凶，凶啊！你们会听啊，我相信啊，新加坡，贪就凶，凶为贵就跳，这个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，很可悲的一件事情。我们相信我们的神在眷顾，在看顾着我们，但愿没有这样的基督徒，但愿没有这样的基督徒需要走到那样的地步。最后让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。首先我们翻到箴言第二十八章，箴言第二十八章第二十节，箴言第二十八章第二十节，诚实人必多得福，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。再来看同样一章第二十八节，二十八节， 对不起，是22节，人有恶言，想要急速发财，却不知穷发必临到他时。最后，我们翻到提摩太前书第六章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九到第十一节，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，就陷在迷惑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，就被引诱离了正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。但你这属神的人，要逃避这些事，追求公义、敬虔、信心、爱心、忍耐、温柔。愿神的话语来向我们心中说话。我们来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要感谢你，因为您的话语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你的话语就是亮光，能够照亮我们的心。现在我们的心的哪一个角落还不是属于您的，还是黑暗的？主啊，求您的圣灵的光来光照我们，让我们完完全全的降服在您的面前。我们如此祷告恳求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